是的，感谢上帝爱世人。我们今天要来继续看我们这个《哥林多前书》，今天的经文取自第十一章第二到第十六节。让我来念一遍，《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二节开始。我称谢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或蒙着头，或蒙羞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女人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一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是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她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她做盖头的。若有人想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特别难翻译，然后这个解经呢也特别的困难。所以在这里呢，虽然你可能看到这里翻译成蒙头，不过原本的翻译里面呢却没有这个盖头的这个词，所以呢这个蒙头也可能可以翻译成为披头散发，也就是说长头发可是没有去整理它。然后呢，所以在这里呢讲的可能是蒙头的事情，不过讲的呢也可能是披头散发没有管理你的头发的问题。所以到底是发型的问题还是蒙头的问题呢？没有办法说得清楚。不过等一下当我讲到的时候，我讲蒙头，你就当成也可能是讲发型的事情。让我们来低头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我们把自己交托在你面前，我们要承认，不管我们是男人还是女人，主你就是我们的主。不管我们说女人是从男人而出，还是我们说每一个人男人女人都是从女人母亲生的，但主啊，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从你而来的，因此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你。正如我们所唱的诗歌，我们愿意谦卑顺服，不以外貌为装饰，而是以公义为装饰。主啊，帮助我们前面的脚步，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这段经文呢，谈论的可能是发型的事情，可能是我们讲蒙头的事情，而且是讲关于在敬拜的时候到底应该蒙头吗，发型应该是怎么样吗，这样的事情。可能你来，我们来到今时今日，特别是在新加坡，也更我们可能说可能在禧年堂这样子吧，我们对这样的一个发型啦、蒙头啦这个议题我们是很陌生的。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就是说哎，怎么敬拜的事情也有讲什么发型，也有讲什么啊蒙头这样的课题。直到可能我们刚刚不久前有这个哈利王子这个 婚礼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哇，怎么还有什么全教会嘛，女孩子都得穿着帽子，然后男孩子都不可以戴帽子，就尽管秃头也是不可以戴帽子，还有这样的事情。可能我们才发现说，哎，原来还有蒙头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可能久了，我们还以为只有回教徒才有蒙头，哎，不是哦。其实基督徒蒙头这个事情呢，可以说是已经是超过1900多年，或者更早以前呢都有的事情了。可能说只有在才过去近100年内，我们才有说，哎，没有了这个蒙头的事情。就算是到了今天，在东正教啦，或者是如果你是这个天主教，可是你是在印度啦，你在是在巴基斯坦啦，或者是你在韩国啦，都有依旧有这个蒙头的事情。下一个 slide 好吗？都依旧还有这个蒙头的事情。所以保罗呢，在他的16节那边呢，他就说，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有一些的翻译就是说，我们没有其他的规矩，也神的众教会呢也都没有。意思说什么呢？意思就是说，在初世纪的教会里面呢，每一个人，每一个教会呢，每一个信徒呢，他们都有同样的规矩。那这个同样的规矩到底是每个人都有蒙头？我是讲女人 ，OK， 每个都有蒙头吗？还是每个都有同样的发型啊？这个我们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呢，很肯定的，当时候初世纪每个人都是有同样的一个规矩，每个人都有，也可以说是其实近1900多年那个规矩呢是大致相似的。所以在这里呢，保罗要给哥林多教会的建议是什么呢？他要给哥林多教会的建议就是，你们也应当照着每个人都在做的这个规矩，不管是蒙头也好，还是说那个发型要一样都好。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可以学习到什么呢？其实从第11章到第14章，保罗呢就开始讲到关于敬拜的事情。不管是现在讲的这个发型的事情啦，蒙头的事情啦，服装的事情啦，或者是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讲圣餐的事情，等一下又会讲恩赐的事情，讲道的事情，讲方言事情，都有，都是关于敬拜的事情。那我们今天这段经文呢，讲的一开始就是讲这个发型或者是衣着的事情。有的时候这样的事情呢，在教会里面呢，就会一讲起来，哇，就很有火药味啊！为什么呢？很争议性嘛，对不对？到底什么样才是可以不可以啊？每个人呢都众说纷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主观的意见。还记得几年前呢，当天主教有一些教会说，哦，我们要设立一个衣着的规条的时候呢，哇，有一些天主教徒他们的信徒啊就写去教会啦，很不满意。你看到的这个呢，就是他们放在那个天主教的这个告示牌啊，你穿这样子，穿这样子，你不可以进来敬拜，都有啊。相信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呢，偶尔你也会听到有一些父母呢，就会跟他们的青少年呢起争执啊，讲，哎，为什么你来教会你穿到这样随便，这样的事情都有。我们从今天的经文可以学习到的一个功课呢，就是他在这里描述了用的词汇呢，这里说羞辱。跟这个羞蒙羞这样的一个词汇，我们就发现说，为什么要提这样的事情呢？可能这样的事情呢，跟什么是得体，什么是公共礼仪呢，其实是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你的穿着可能会使你蒙羞，会使你羞愧。那为什么会这样讲呢？可能啊，在这里很多的可能性，我们没有办法还原当时候的处境。不过一个很大的可能性是，当时候只有在庙会里面的妓女呢，才会在外面呢抛头露面，也就是说没有戴这个头饰，这个是其中一个可能性。所以如果你没有蒙头，可能人家就会把你当成是妓女。也有其他的历史学家呢说，不单单只是妓女，那个社会里面最底层的妇女， 还有呢奴隶呢，这些人呢也是可能没有蒙头的。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是有头有脸，或者是你是被人家尊敬的妇女，你应该是怎么样的装饰呢？大家看到那个雕像你就知道了。这样的衣着呢，他们叫做帕拉。 OK， 所以这个帕拉里面呢，这个服装里面呢也包括这个披肩。所以你一当出门的时候，或者你是要见人的时候呢，你就可以把这个披肩拉起来然后盖住你的头。所以一般上有头有脸的妇女呢，可能是结婚的，可能你是寡妇都好你都可以这样子蒙着头。而当你这样子蒙着头的时候呢那一般上在外面的人呢就知道说，哎，你是要被尊敬的妇女，他们呢就不可以做任何越轨的事情，或者是性侵犯，或者是什么都好，不可以。那反方面的来讲呢，按照法律，如果你被抓到是通奸的淫妇，那你就要被逼呢要被剪头发，然后呢你也不可以穿这个帕拉，然后这个所以你的短发跟你的这个缺乏这个不能穿这个帕拉呢，就成为你一个在外面蒙羞的记号。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不管是头发头饰啦，或者是到底有没有蒙头啦，在当时候的这个社会里面，都跟这个羞愧蒙羞，还有这个什么是得体不得体，这些呢都有关系。那我们要明白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基督教在初世纪呢其实是一个少数的宗教来的，然后呢也时不时呢就会受到其他宗教或者甚至政府的逼迫。所以呢，到底基督教在公共的眼里到底是一个得体不得体，到底是一个道德不道德的一个宗教呢？这个很重要啊，你不可以让别人以为说，哇，原来基督教是一个道德淫乱的这个宗教来的。所以这个很重要。所以我们相信呢，很大的成分，为什么保罗讲敬拜的时候要讲这个蒙头，或者是发型或者是这个头发的长短啊之类呢，这个可能跟当时候的文化跟当时候的处境呢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到底可以学些什么呢？这个跟我们来教会的穿着服饰有什么关系呢？我相信当保罗提醒教会说，哎，我们依旧要保持得体呢公共上的这个得体呢，公共上的礼仪要注意呢，我觉得不管是初世纪也好，或者是来到今天也好，这样的一个建议呢还是很有帮助，也是非常理智的。我们在禧年堂其实不用像好像有些天主教做的哦，要有一些服饰上的规矩，我觉得是不需要了。 OK， 不过呢我们还是有我们基本上的理念，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你来教会你的穿着呢一定要能够符合普罗大众的认为说，哎，这样的穿着是得体的啊，这个是我觉得大家都应该有的尝试。可是这个普罗大众觉得得体的，可能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会都有不同啊。你去营会什么是得体的可能有不同，你来教会，哎，又会有不同的规矩。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入乡随俗吧。所以可能你如果到了一个回教国家啊，他们的那个所谓的得体的标准就跟一个在亚洲国家或者是在一个欧美国家什么是得体啊，那个规矩都很不一样。不过呢，保罗的建议可能我们就能学习到，就是说至少我们在公共场合里面呢，我们的穿着跟可以被公认为得体，我觉得这样就够了。来到今天呢，这个蒙头的事情啦，发型的事情呢，已经不被我们现今的社会来视为是一个得体不得体的事情了。也没有人就说，哇，你短头发啊，就表示你是妓女，还是你的发型是这样子，哇，就表示你很淫乱。哦，现在已经没有这种观念了。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来教会呢，蒙头需要蒙头不蒙头，需要什么 样的发型呢，我觉得不要，已经不再重要的。男人你要长头发也 OK， 女人你要不蒙头蒙头，什么发型也 OK 了哈，不要挡到别人就可以了。所以呢，现在我们因为没有这样的，对发型上没有这样的观念，我觉得什么样是 OK 的。好，可是呢，在服饰上，我觉得还是要依照我们现今社会的一个惯例来行啊，这个是最基本的。我希望我已经讲得很清楚了。那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明白呢？就是因为虽然我们说，哎，教会就是你的家，你每次回来教会的时候就好像回家一样。可是另一方面呢，教会也是一个每个人都可以来的地方，特别是新朋友，我们非常的欢迎新朋友。所以呢，每个人来这里呢，我们就是要怎么样朝见神，对不对？我们要来寻找神，朝见神。所以呢，一定是一个地方你能够觉得，哎，我的穿着好像回家这样，我是很舒适很舒服的。可是另一方面呢，也是要在外人眼中呢看为是得体的，这个就是基本概念。可是如果你是参与敬拜事工的，你是要站在台上的，我觉得可能标准需要设高一点，就是说你至少在上，你是要上台的，别人会眼光会看到你的呢，可能你又要更加的正式一点啊，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可是你的，而且你的穿着呢也不可以太过抢眼啊，太过让人家分心，叫哇为什么他穿到这样子，每个人一直盯住你。那为什么呢？也是理由很简单，因为你只是一个让人能够你只是一个让人指向人，向人指向上帝的，而不是要成为一个众人的焦点。所以你的穿着基本上就是更正式一点，可是不要太抢眼，这样就可以了。那在这件事情上，我们发现保罗呢，其实他也只是原则性的来讲，他没有说很细节的，哇，你的裙要多长啦，你的鞋子要多不可以有脚趾头啦，什么什么这些保罗都没有讲。那当然我在这里呢也不会有任何的评论啦，所以也不会告诉你你的领带要什么颜色，你的什么这些，我觉得基本原则就好了。那回到这个蒙头跟头饰的事情，如果保罗说其实当时候各个教会他们都有同样的一个惯例了，那为什么在哥林多教会会成为问题呢？所以这个是我们要问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如果每个人都这样做，保罗也是建议说你们跟着每个人这样做就好了，这样就是得体了。那为什么在哥林多教会里面反而成为是个问题呢？是什么让哥林多的妇女也好弟兄也好呢，他们决定挑战这个惯例，说哎，我们可能不要再蒙头了，或者是说好，从现在开始我不要再卷那个头发了，我要把我的头发放下来披头散发。是什么让他们挑战这个惯例呢？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只能做揣测。在第二节呢，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提示。第二节他这里说，我要称赞你们，因为什么？你们在凡事上都纪念我，也就是说不单是这件事情，各样的事情你们都尝试纪念我。然后他说什么？当你们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们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所以其实他们在做的事情是一个意图上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他们是要在凡事上纪念保罗所教的，他要坚守，而且可能就是说他这个哥林多信徒想要贯彻到底，非常好。保罗说我称赞你们做得很好。可是保罗教他们的是什么呢？在之前当我讲这个婚姻问题男女问题的时候呢，我有提到这个加拉太书，所以加拉太书第三章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保罗教导他们的事情。加拉太书这里怎么说呢？他说凡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也就是神的孩子了，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就是披戴基督了。所以呢，你们不再分犹太人希腊人，也就是犹太人非犹太人，不再分了，自由的为奴的，也就是说不管你是自由人也好，你是奴隶都好，仆人都好，主人都好，不再分了。然后呢，不管你是男或女， 也就是说男人女人也不再分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在耶稣基督里都成为义了。所以这个是一个保罗一个很重要的神学观念，就是在耶稣基督里我们都是什么新的人了，好，我们都成为神的孩子，都披戴耶稣。不管你是主人你披戴耶稣，你是仆人你披戴耶稣，你是犹太人你披戴耶稣，你是外邦人你披戴耶稣，男人披戴耶稣，女人披戴耶稣。所以在耶稣基督里怎么样，我们合一了，我们已经是平等了，可以这样子看，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是合一了。所以有一个揣测，就是说会不会哥林多教会在这个耶稣基督的合一事情上，哇，他们愿意凡事都纪念，而且贯彻始终坚持到底呢？他们在这个教会的服事上，或者是说头事上呢，他们也贯彻始终。可能有一些哥林多的妇女，他们就是很把这个保罗字面上的字呢也坚持到底，所以呢他们在教会里面参与崇拜的时候，可能是上台祷告的时候，或者是他们讲道的时候呢，他们决定好，从此以后我就不再装头饰了，或者是我的那个绑发呢我跟他放下来，披头散发不用了，不再管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基督里呢我已经自由了，我已经不再受社会的对男人女人的服装的这个辖制呢，我已经不再约束了，男人女人再也没有分辨了，可能是有这样的一个举动。所以呢就挑战了当时候的一个对男人女人服侍的惯例。所以当保罗在这里呢写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时候呢，我相信可能哥林多教会收到这封信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很惊讶，说诶，为什么保罗在这里会反对呢？为什么会说在这个敬拜里面的时候还要坚持这个男女之间的服事上的不同呢？为什么呢？保罗应该比别人更加的支持我们的这个创意嘛，难道不是吗？更加的支持我们说在耶稣基督里我们已经是新造的人了，男人女人都一样了，不是应该保罗更坚持我们吗？更支持我们吗？那在某一方面来讲呢，我很能够体会这些人他们的这个用意是什么。他们其实这样子做的时候，把这个蒙头抛开，或者是把他们的发型放掉之类的都好，可以说是对当时候的对于男人女人的那种现况和那种不公义呢是一种抗争来的。某种方面我能够理解他们的这些行为，他们的这个行为呢就让我联想到当在上一个世纪，当有这个女权主义他们做抗衡的时候呢，他们也有同样的行为。我们看下一个 slide 好吗？我还记得在50年前也就是1968年的时候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所谓女权主义，哇，就是抗衡这个美国小姐的这个选美会的时候呢，哇，有一个很大的这个抗衡，然后呢，就让我们看到这个焚烧胸罩的这个女权主义者，哇，1968年很争议性，很大的一个抗衡。为什么有这样的一个抗衡呢？在这个1968年，或者是说直到1968年，美国小姐呢都是只有某一种女性可以赢这个奖状。而且你要明白哦，在当时候是美国4个人里面就有3个人会看这个节目，也就是说当时候的女性都很注意这个事情。可是呢，每一次都是同样的女性会赢这个美国小姐，是谁呢？一定是要白种人啊，一定要某一种体型的人。所以呢，到了1968年，几十年了，从来没有一个非白种人呢赢这个奖状。所以在1968年的时候呢，哇，这个女性就起来就抗议说，为什么啊，裁判都是男人，然后赢奖的呢都是某一种类型的女人，他们就起来就抗议， 他们就设立了这个 Freedom Trash Can， 也就是所谓的自由的垃圾桶，自由的垃圾桶。然后呢，他们就把他们的女性的那种侠制的象征啊，好像拖把啦，把他们的这些高跟鞋啦，把他们的 口红啦，都丢进去这个 Freedom Trash Can， 自由垃圾桶里面。然后呢，就象征说把这些侠制女人的东西呢都丢掉。然后呢，这个其中一个组织者叫做Robin Morgan， 哇，他就说好，我们就是要这样子做。然后呢，在街上抗议。然后呢，有路过的人呢，他们也邀请他们，哎，你也来加入，你有什么东西要丢进去这个 Freedom Trash Can。然后呢，这个 Morgan 小姐呢，她就说，她就记得有一个年轻妇女，她就来，然后呢，她就从她的衣服里面呢，就把她的胸罩脱下来，哇，丢进去这个 Freedom Trash Can， 哇。当时候的人看到了，哇，就很感动，也大声的欢呼。所以呢，你就发现，就后来就这个就成为了一个女权主义者一个很大的一个象征。所以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抗议活动，哇，全世界呢都头条，也成为了一个女权主义者很大的一个象征。那我个人认为呢，不管是你讲是初世纪的这些哥林多信徒，或者是你是讲上世纪的这些女权主义者，我觉得这些人他们愿意抗衡这些对于社会很狭制性很刻板观念的来分辨男女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我觉得这些人做这些事情呢，可以说是勇气可嘉，勇气可嘉。因为不管你说你的这个女性对不起啊，我没有戴我的老花眼镜，所以不管你说你的男性气质应该是怎样，或者是你说你的女性气质应该是怎样，这不应该是由什么时尚杂志啦、什么裁判啦、不管是什么流行文化来告诉你，应该是由你自己的个人特点来表达的，不是让人家跟你讲什么，应该是你自己表达的是什么，应该是这样子的。所以呢，我觉得他们的这些抗衡活动都是勇气可嘉，而设立这样的一个自由垃圾桶呢，真的是能够把那些象征瑕疵性的东西，这些标志啊，可能是口红啦，可能是高跟鞋啦，可能什么都好，你呢，它就是象征说我们要粉碎这样的东西。当然你要丢什么东西呢，每个人都有每个人不同的东西啦，不过呢，我觉得这样子的抗衡活动是很有意义的。当年1968年呢，因为做了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改变了整个美国小姐的这个选美的这个事情，让它更加的多元化。所以从1968年一直到50年后的今天呢，已经不再是只有白种人才赢这个选美会。各种各样的肤色的人都可以赢，然后呢，各种各样的种族都有赢了。直到了今天，也有印度籍的美国人赢，也有菲律宾籍的美国人赢，当然黑人也有许多成为赢家。然后听说在去年吧，已经再也没有那个泳装，再也没有那些晚礼服的那些项目了，都没有了。你可以看到因为这些女权运动呢，改变了这样的一个社会。所以这个是一方面我们要了解到的，就是说在哥林多所做的这个事情呢，它是有一定的价值在里面的。可是另一方面呢，当我们看到在今天的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依旧对于这个敬拜里面呢，仍旧要有这个性别的差异的不同。我觉得保罗在这段这个男女平等男女合一上的事情呢，他也有他一定的贡献。我们要明白在这个初世纪的时候呢，其实这个整个基督徒的文化呢，已经是改变了当时候很有带来了很大的不同。我们要明白说在当时候呢，其实如果你说基督教是从犹太教这边 演变过来的时候呢，在犹太教里面，那些做祭司的都是男性为主的。可是当这个基督教开始的时候呢，其实已经突破了很多的界限。女人，我们在今天的经文里面看到，可以祷告，可以讲道，可以参与敬拜，可以带领敬拜，已经是很多的突破性的改变了。女人呢，可以通过祷告、讲道、服侍、带领教会。当然，我们也知道，女人呢，同样也蒙受神各种各样的恩赐，在教会的群体里面，她们可以贡献的跟男人没有不同，甚至比男人还多。可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问题出在哪里呢？我觉得问题出在于这个哥林多的信徒呢，他们说他们要粉碎这个蒙头或者是粉碎这个发饰的时候呢，他们选择做的这个方式不是要做自己，而是他们尝试是要抹杀男女之间的不同。那这样子的一个行为呢，我觉得是有误导性的。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女人，当时候的女人可能觉得说，我做男人的事情，我可能就要跟男人外貌上一模一样。可是这个是不必的。女人在做这个传统上男人做的事情，比方说讲 当时候了、讲道也好，祷告也好，带领崇拜什么都好，他们不需要像男人才可以做这样的事情，他们可以依旧按照自己所觉得美的好的，要做要什么样的服事其实都好，最重要当然要社会看来是得体的。所以呢，他们在这边呢企图抹杀男人跟女人之间的不同，我觉得可能保罗觉得其实是根本不要的，不一样，不需要的。服饰上的合一并不表示你要在服饰上你的穿着上呢划一，不需要。这个是保罗所在这个事情上我觉得给的一个很重要的贡献。保罗在今天的经文里面呢，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男人跟女人之间的不同。里面呢有说我们在整个创造的次序上呢有不同，女人是从男人而来的，然后在创世纪有说是成为男人的帮手或者是辅助都好。然后呢，当我们在社会看男人女人的时候呢，依旧还是不同，我们会觉得说女人是男人的荣耀，依旧还是有这样的社会观点。然后当然保罗也提到了这个生理上的不同，男人呢有些男人呢可能头发上呢就会开始脱发，可是女人呢长发，哇，总之女人的头发比男人美就是了啦。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强调了这个男人跟讲到了这个男人跟女人的不同。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有些人觉得说，保罗在这里讲这个男人的女人跟不同呢，其实他就是要倡议说男人跟女人不同，所以男人你要像男人，女人你要像女人，是这样吗？什么叫做像个男人像个女人呢？所以我觉得保罗在这里呢，虽然有提到这个男人跟女人的不同，不过他讲这些东西呢，他是要表明说你男人跟女人一定是有一个不可否决的不同。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在服事上改变就真的是划一了，真的需要划一吗？还是我们更重要的是合一呢？所以保罗在这里虽然讲到了这个不同，可是他每次讲到这个不同的时候，他又把那个合一带出来。他说虽然可能我们在创造的次序上有不同，可是我们依旧是都是属于神的。所以我们刚才唱诗的时候，我们就说什么耶稣基督是主，管你是男人管你是女人，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主。我们可能社会看男人跟社会看女人 男人的荣耀，女人的荣耀，我们可能这个社会看男人看女人可能永远是不同的，当然现今比较好。可是最后当我们讲荣耀的时候是什么呢？男人女人还不是都要荣耀主吗？当我们说哦，男人跟女人生理上是不同的，女人的头发永远是比男人的头发美的，可是不管你是男人的头发女人的头发，难道不是都是神给我们的头发吗？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会看到就是说保罗说男人跟女人确实是不同，可是呢我们却能够合一。我们不一定要靠服饰上的化衣来取得合一，我们是靠着基督取得合一。所以保罗在这里他就说，然而男人主的安排是男人女人不可以没有男人，男人不可以没有女人，因为女人原是从男人而出，男人原是从女人而出，可是我们万有都是出乎神的。也就是说在基督里神就是我们的合一了，我们不需要来否决我们男女上的差异来取得合一，不是，神是我们的合一。男人可以依旧做男人，女人可以依旧做女人，最重要的是我们知道我们是彼此相依，彼此需要，彼此扶持，不管是在敬拜也好，不管是在带领教会都好，男人女人彼此依靠，彼此需要，男人依旧可以做男人，女人依旧可以做女人，不用说为了男女平等呢变成男女一样，不需要。所以呢可能是因为这样子吧，哥林多教会呢在这里他们挑战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可能他们走错了一步。因为男女之间的平等不表示在外貌上我们要划一，不需要。男女之间的平等在于我们了解我们在神里都是合为一的，我们在使命上也是合为一的，我们都出于神，然后呢我们都是要把荣耀归于神，不是归于自己。所以当在初世纪的时候呢，可能他们把这个蒙头，把他们的发饰，把他们的什么丢进去这个 Freedom Trash Can， 说以后再也没有男人女人了，我们都一样了，可能他们丢进去是丢错了。那如果初世纪有这个自由垃圾桶，你觉得保罗会说哎，不要丢你的服饰，不要丢你的这个发饰什么，这样他们应该丢的是什么呢？可能有其他的经文会帮助我们吧。在彼得前书里面呢，彼得前书第三章这里这么说，不要单注意外表的装饰，如卷头发啦，戴金饰啦，穿华丽的衣服啦，却要在里面存着温柔安静的心灵，做不能朽坏的装饰，这才是在神面前极宝贵的。保罗在写给提摩太的时候，就是写给以弗所教会的时候呢，也是同样，他说照样我也愿意女人为端正贤淑自律为装饰，不要以卷头发啦，金饰啦，珠宝啦，名贵的衣饰为装饰，却要以善行做装饰，才配称为敬畏神的女人。所以在刚才我们唱的最后一首诗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要有谦卑温柔顺服的心。在这里虽然讲的是女人，可是我觉得男人也是要有同样的功课。所以不是把这个分辨男人的蒙头啦，卷头发啦，这些把它丢进垃圾桶里面，而是把我们的这种虚荣心啊，把我们的这个假面具呢丢进去这个自由垃圾桶里面。因为我们看到这里的重点是我们是谁，而我们的重点呢不是我们穿些什么。最后我要讲一下关于我们的福音要怎么样的改变我们的社会，改变我们的文化。那如果你初步的看 今天的这段经文的时候，可能你来之前你先看这段经文，你说哇惨了，小威牧师要讲蒙头的经文怎么讲，我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也不懂要怎样讲。这段经文表面上看起来呢是一个很保守派的一段经文，里面在这里所倡导的是哦，你要得体啦，你要不可以有一些很多激进化的思想啦、概念啦，表面上看出来是一个很保守的经文。而在我们的教会历史上，老实说1900多年呢，也是用这段经文很教条式的来束缚人，特别是女性在外表上的那个束缚，确实也是这样子的来用。可是我希望今天当我表达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你可以看到其实保罗的用意，他其实是要带来真正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他要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的合一并不是用什么外表上很表面的这个化一来取得，我们能够通过神，我们找到我们的男女合一，在那里我们有真正的自由，不再受到服饰上外表上的束缚。神把我们造成男人，造成女人，我们本来就是可以彼此服侍了，男人可以服侍女人，女人可以服侍男人，我们本来就已经有了在神里面服侍的自由。我们可以选择为了这个群体我们来彼此代祷，我们可以为着这个群体我们来彼此以神的话来劝勉，我们有这样的自由。而且我们要用我们的自由来怎么样克制我们自己，说嘿，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我们是有使命的，我们是要向这个世界传福音的，所以我们要克制自己，我们在行为上还是要端庄，还是要得体，因为我们是要面向世界的，我们要告诉世界哎，我们不是性滥交，我们不是任何那种不良行为的，我们是得体的。所以呢，可是更重要的呢是当我们不再除了得体以外呢，我们不去想哇我要多花俏啦，多吸引人啦，我们不再去挂虑这些事的时候呢，我觉得我们也脱离了那种被人论断的那些挂念，我们从这些自由了。我们更重要的是找到我们每一个人，不管是男人也好女人也好，我们找到我们的内在美，然后我们从这里呢发出来，成为我们的装饰，我们来行各样彼此帮助的服侍。愿神真的是从我们这里各样的服侍得到一切的荣耀尊贵赞美。让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主啊，帮助我们，我们了解主啊，我们在你里面男人女人我们是合一的，因此我们可以做我们自己，就如你造我们这样的，我们做我们自己，以我们自己来服侍彼此，也向这个世界传福音做见证。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培养我们的内在美，成为我们的外在美，帮助引领我们，这样子祈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